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对不起，列王记下第一章，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亚哈是北国的王，亚哈的死在上一次我们有提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死，是当然每一个生每一个死，这世界上的最大和最小、最常见的和最罕见的每件事，都一样是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亚哈的死实在是难以置信，这我们上次已经分析过了。但是我们又从神那边来看，他的活才是难以置信，而我们每个人的活也是难以置信。我们这样的罪人怎么还能活下去呢？神怎么有这么大的宽容和忍耐呢？对亚哈如此，对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都如此。可是人常常不在神的一再的警告、安慰和鼓励和提醒当中去认识神、去悔改。亚哈死了，下面这个也必须连在一起看。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也把摩押的背叛跟亚哈的离弃神很近的放在一起。我们不是讲什么成功神学，我们不是说信号主一定在世上荣华富贵，但我们也不会说失败神学，好像我们信号主在这世上一无所成。我们信的乃是神，就是在每件事上神都在掌管，神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有最公义、最慈爱、最良善、最智慧的引导，不止人，这个世界。但是你没有信心，真是你看到的每件事都跟这个相反。恶人得势，不敬畏主的人得势，敬畏主的人常常辛苦。神应该是全能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阻止一些邪恶的发生？不但是没有，好像处处都是。神是全知的，他为什么好像不知道我们的一些需要和一些该改变的事情？神是良善的，为什么允许了这么多的罪恶？各位，这些问题我再一次说，我们天天碰到，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我们有理性，我们有道德的，我们有道德的分辨力，这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这些理性和道德的分辨力不是在圣灵的更新和神话语的引导之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世界最重要、唯一重要一件事实，就是神是全然公义、良善、真实，而且掌管万有的，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怀疑。所以无神论只是当他们用残存的理性却不信靠上帝所应该得到一个最自然的一个结论，或者像佛教一样四大皆空，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些有些基督徒还愿意信神，却又觉得神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限制一下神的能力好维持他的良善，那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相信在这个世上神的掌管不是我们都能懂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说亚哈背逆神所以他死得很惨，亚哈背逆神所以摩押也背叛以色列，这都是报应啊，所以有神。我们不必这样说，你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们的见证。正如我们像戴德森一样，像穆勒一样，我奉献，我照主的话做，主在我们不可思议的情形下供给了我，补足了我，这都很好，但这都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神的一切丰富的旨意在我们人间，我们的小信的人，即使是最有信心的人，常常还是会跌倒，会困惑，何况那些不信主的人。因此各位真是要求主让我们更谦卑的依靠神哈。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天天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不敬畏神的人活得很长命富贵，他不但长命富贵，而且可能摩押归顺了他。在圣经里面你不是后来就看到吗？巴比伦何尝是一个好国家，之前的埃及何尝是一个好国家，敬畏神的国家，可是四夷来朝啊， 啊，就，不过我们把他说，这显示神对我们的一些提醒，你背叛神，万物都背叛你，这奥古斯丁很喜欢讲的话哈。之所以万物不顺服我们，因为我们不顺服神了。你有限度的把它连在一起是可以的。然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我不太敢确定说这三句话，亚哈的死、摩押的背叛、他儿子的摔下来，是不是都有一点讽刺或提醒的意思？这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这话很好笑，从栏杆里掉下来，栏杆应该防止你掉下来，就从栏杆那里掉下来。各位，一个不安全的栏杆比没有栏杆更危险，对不对？一个不安全的栏杆，你看那你还想靠一靠，扶一扶，如果没有栏杆你还不会靠不会扶，那么那个栏杆不稳，你去靠去扶反而掉下来了。我也觉得，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子解释，就是当你去依靠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栏杆而不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你或早或晚你会跌下来的。就好像后来我们也会看到亚述的将军对西西家的责备，你要依靠埃及吗？埃及不过是一个芦苇，你去依靠他还会手被刺伤的。好，他生病了，遗憾的就是这一连串的，如果是警告的话，丝毫没有叫亚哈谢醒过来。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一定叫我们醒过来，神给我们的警告也不一定叫我们醒过来。人真是在神的怜悯下，哎，真是我们能够归向主，真是感谢主。有些人被管教了，失业了，受伤害了，啊，赶快悔改，主，我错了。有些人更抱怨神，更远离神。有些人蒙神祝福了，哎呦，感谢神，我何德何能，神给我这么丰富。有些人蒙神祝福了就自大了，哎，我很不错。所以赏罚在一个人身上能造成的结果，我们也真是不敢说，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能够受教的人。他病了，他去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巴黎以格伦的神，我这个病能不能好。哎，他去问神病能不能好，其实也是多余的嘛。这个神的能力也只有这样吗？他能知道这个病能不能好？各位，如果只是知道这些有什么用？一般算命先生，我是觉得算命99%大概是骗人的，那1%有魔鬼的作为，那可能也是混杂的哈，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准哈，那个准是魔鬼的作为。但是他算，哎，某某先生啊，当他说你有厄运当头的时候，他不会只讲厄运当头，他会把你吓得半死，然后怎么样？他会说，你要消灾的话，我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就是，各位，这就是知和能中间的区别哈。我们不，就是说，我们的神不仅是全知，而且是全能的。如果他只是全知，他不是全能的话，那是一个很痛苦的神。他知道他所爱的儿女，他知道他所爱的仆人会惨死，会碰到很大的灾难，但他爱莫能助啊！哎，我也为你难过。各位，这样的神也是很多神学家在描述的神哈。这样的神并不是我们信靠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那可是，一般的神不仅不全能，也不全知，但是呢，他们好像有的时候有一些知，也有一些能。那如果你说这个病不能好，你问这个神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也不能好嘛。如果能好，你不问他也没关系，反正会好嘛。反正人希望知道一点事情，那么他问错了，他问错了对象，他问的内容也不对。各位，你对神的问号是可以问的，你可以有问题，但是你总要建立在一个你已经知道的大方向的答案上来问，就是神绝对是全能的、慈爱的、公义的。我现在碰到这问题，我是向一个绝对慈爱、公义、全能的神在向他祈祷， 我无能，我无知，我不知道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样的事，我甚至不知道我这样问他给我的答案，我听得到听不到，听得懂听不懂，能不能执行，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答案，或者说会不会给我一些感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先有一个最正确的大方向的答案，就是他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我知道，啊，对世人的神，那是虚假的。好，这里下面马上就让你不需要多解释就应该知道的，就是这个亚哈谢的摔下来，以及他去问。他差使者去问假神，神都知道，神知道这些事，有的时候会有些提醒，有的时候会有些作为。大概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我们人来感觉不做什么事，就好像我们看到像李登辉总统，他也是受洗的基督徒，曾经还想要做宣教士。当他跟其他政客到庙里去的时候，甚至发表那些非常亵渎神的言论的时候，我不晓得，可能有人有爱他的心写信提醒他不应该这样做，也可能没有人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声音达到他耳朵，这样的声音达到他耳朵有什么反应，我们也不晓得。有的时候，神根本好像没有做任何的事。当然，我们知道神一定做事，神一定对李登辉总统有讲话。神也一定对我们的每件事都有提醒，不过多半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也不去寻找，因为那是微小的声音。当我们心里有太多其他情欲的时候，我们听不到，我们不够清新。好，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一次，我想也是爱亚哈谢，再去明白的、直接的，不是从一些他内心深处常常被他自己压制的那种神的声音。而是明白的，借着一个先知去提醒他。那我觉得还是爱他，即便他并不能好，他可以悔改，他可以归向神。我都看到这些，看到人的顽梗，人还是不肯归向神哈。好，然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这个使者我们同样不太能够确定这是。那种超自然的天使，还是另外一位先知，另外一位神仆，另外一位神人。我们在列王记已经看到好几处这些字眼了：先知、神人、神仆、神使啊。不太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神会使让使者对以利亚说。你也可以想到，有的时候神是在梦中对人说。对先知说，在异象中说，我们也讲过对所罗门是什么方式跟他讲话。那这个时候，他用使者去跟以利亚说，如果这个使者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我也很感谢主，因为神在提醒以利亚，也在提醒我们，即便是以利亚那样的先知，有的时候神也差遣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很普通的人。来告诉他，以利亚，耶和华如何如何说。各位，你不要觉得天下的奥秘都在你这里，你不要觉得天下的美都在我这里。很多世上的人，包括那些有一些聪明智慧的科学家、文学家，常常会有这些惊人之语哈。我看最聪明的，包括我们华人里面的那些科学家或者什么，常常有一种想法。科学家应该已经是最理智了，但是常常有一些想法和讲法，目空一切了。我是世界第一。尤其我们华人很喜欢争排名第几第几哈，那第一常常就是一切了。各位不要这样去想，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就算你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你也不要忘记，那是神的，神立刻收回你，立刻都没有。以利亚也是一样，神的使者跟他讲话，神不一定直接在梦中跟他讲话。如同，甚至神跟撒母耳或跟巴兰那样讲话一样啊。但重要的是，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又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当然，这也又牵涉到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讲的真的是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做的异梦这是来自神？这些问题在圣经里面 提的不是那么多，我也讲过，圣经里好像比较肯定啊，对不起，我说好像哈，我不敢确定，就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在他心中的见证，他可以知道这是出自神还是出自魔鬼或者自己想的。好，那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它内容来看，如果所讲的是很直接违反神的启示，应该不是属神的。不过这也要小心，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跟他的明显的启示有冲突呢？我只能把它说到最简单的，如果有任何的启示叫我们不敬拜这位神，那我想绝对是错误的，其他的我不敢讲那么多了。好，叫以利亚去说，你要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回去了。我看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这句话很幽默啊，也是一个很间接的文学的语法，下一次你要咒主人死，就是你下不了你上的床啊。哇，这句话我看在你们教会应该没有，可是在很多教会我觉得很恰当的可以把它描述成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就是他什么事都不要做，天天睡在床上就好了，叫也叫不醒他哈，那就是死人嘛。你们为什么会去问以格伦的神？从这句话来看哈，各位，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中，在神的计划中，但是我们也一再讲过，从人来看都有变化。从这句话来看，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亚哈谢摔下来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是问耶和华的话，他不一定会死，他很可能会好。他去问假神，所以你会死。那个三四节那个所以，是不是暗示他去问，他生病了已经是神的警告，还不知道反省，继续越罪越深，那么就死定了。事实上就算到这个时候你必定要死，我也觉得不必把它讲成绝对的，因为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看到必定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尼尼微城嘛，四十天后一定毁灭，但神可以改变。那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是神会改变的。那这里以利亚就跟这个使者讲了，然后以利亚就回去了。各位，你也不要忘记，以利亚已经消沉了一段日子了。从他求死以后，神就没有太多的重用他啊。有人说那次的失败叫以利亚就一蹶不振哈，神不再使用。我不太能够说一个神的仆人，当他跌倒了以后，神对他再度的使用的情形会是怎么样？因为彼得在跌倒以后，耶稣继续让他成为教会的领袖，可是后来也慢慢就被雅各来取代了哈。摩西失败以后继续成为领袖，可是他也始终不能进到迦南地。我不太敢说，我们绝对承认一件事情。任何人犯任何罪，愿意认罪悔改，真心的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主对他再度的使用，或者会不会有更奇妙的使用，这我不太敢讲啊。那我们也不必灰心，也不必失望，也不必预设说我今天犯了这错误，神永远不会再用我了。不要去这样想哈。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好像就后来就比较没有像以前的那个意气焕发的样子哈。这跟他那次的失败有没有关系，还是就是年纪大了，或者神有另外的旨意，我们不便猜测。第五节，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其实为什么回来是我们不太懂，如果换一个说法你就懂了，就是你们怎么会这么早就回来了？因为不可能你要去以格伦的那边问神，来回要花很多时间，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没有去嘛，所以才会这么快回来。 哎，我在这里也真想，各位你要感恩呐、啊，我们能祷告真是感恩呐、啊。一个神，他在以格伦那边，他很灵，你要去问他。我们台湾不也很多这样情形吗？某个和尚、某个道士、某个庙很灵，所以你要去那边。甚至我们可以说，回教徒一定要去某个圣地啊，去麦加那里朝圣，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灵一点。这都从我们愚蠢的作为显出，我们拜的是一个假神。这神如果真神，他会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吗？你要跑那么远去敬拜他吗？他在那个地方吗？他如果真在那个地方，表示他的地方随着他的力量随着远近就会减少，那这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吗？这人间的科学也可以办到这件事啊！人间的科学，我们越离最新的产品近，就越有更快的电脑、更新的手机、更有效率、这个负荷量更大、更好的新产品。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汰旧换新，那我们也不断的，那就守到一个圣所或者至圣所内。我能够跟这个妈祖、跟他的轿子，我摸到一下就好了。哎，各位，你也会想到说，哎，基督教不也有这样的观念吗？不是那个血漏的妇人摸一下耶稣的衣裳坠子就好了吗？甚至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的影子照在神身上，谁就会好吗？好像远近的距离是有一点关系。各位，可能是这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神的能力是无远佛界的，没有任何的限制。时空啊，我们不是有这首诗歌吗？时空不能改变，不能消除任何神对我们的爱，不会的。不过我们活在时空当中，有的时候时空的一些事情是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我们进到教会比较近前一点，经过东区啊那种热闹地方，我们心会浮躁一点。这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我想我们是会受影响。那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是，心中有主的圣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好好的敬畏上帝哈。第6节，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哦，我觉得使者胆子也不小哎，因为我们看中外历史太多，古今中外，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身体的经验都会这个样子，就是通常两国相争不载来使，但是报信息人常常很倒霉，他报的是好信息，圣经里也有讲啊，报的是好信息会有赏啊，报的是坏信息，哎。不是我的错啊，大卫，你儿子亚沙龙死掉了，不是我杀的，我只是报这个信息跟你讲，因为这很重要，我是好心来的，可能在盛怒之下就把这个报信息就打死了，这历史上很多，所以那个使者哈，传信息真是很难传，这跟我们有关系了。这圣经上在新约、在旧约，对于神话语出口的这些人都讲到，我跟你讲的话，你要不打折扣的传出去，不是因为人家喜欢听或不喜欢听，你就讲或不讲。那以西结书特别讲的是，你看到有灾难来了，或者你吹角了，不管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危险、死亡，人家听或不听，你不讲，他死。那么他死在罪中，我要向你追讨流人血的罪。你讲了，他不听，他死在罪中，你免了这个罪。你讲，他肯悔改，那他得到了赦免。那我想，忠心的话，那个传信息的人总是得到神的祝福。不过，那个祝福我们也很难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可能非常的不幸。这个使者呢？不知道是被以利亚震撼住了， 这就是所谓的时空了。他碰到一个非常属灵的人，碰到我，也许他根本神经病，我是，对，我要去，我要奉我主的旨意去以格伦，碰到你一个神经病，我听你的话干嘛？但以利亚也许还是有神的能力，所以这个王的使者就回去了。那这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以利亚和那个平和坛的神迹是类似的，就以利亚很能顺服神，他顺服神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能力还可以间接的或者三重四重的传到其他的人身上。这个使者回答的非常准确，我不知道，当然你传话自己不一定信那个话，传道人自己不一定是得救的人，那他有没有，就使者有没有悔改，这我们不知道。第七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啊，这注册商标了，这是先知的注册商标，从以利亚开始到施洗约翰，到启示录里讲到那两个先知都是穿毛衣。各位，那毛衣跟各位你们现在身上穿的毛衣不一样啊，那个毛衣是没有经过那种好像纺织的，那毛衣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外面有野兽的皮毛的那个衣服啊，很粗糙的。腰束皮带，腰束皮带呢，当然我想也是，当然是它的特点哈。不过我在想到每次讲到腰束腰的时候，是不是也提醒说这个先知总是预备好征战的，因为束腰都是要准备征战准备做事的啊。这个人是以利亚。王应该怎么知道这是以利亚呢？当然他可以因为这个信息知道啊，这是一定以利亚说的，只有那乌鸦嘴才会说这种咒诅人的话。还是他因为他的外貌，因为外貌而知道这是以利亚，对以利亚并不是什么羞辱的事，他有这个注册商标，那很好。但是我更希望王能够一听到这话说，这大概是以利亚，或者总是一个神的仆人说的。那你希望人家怎么描述你？人家讲，哦，这必是信友堂牧师康来昌。他讲了一段圣经，讲的跟一般讲法不一样。哦，那是康来昌，他常常会这样子。他不修边幅，大胡子啊，这是康来昌，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不希望，人家记得我们是因为我们非常世俗化。哦，每次到信友堂看到一个人珠光宝气的，哦，那就是康来昌；或者是看到一个人，油头粉面的，哦，那是康来昌。我们希望你要人怎么认出你啊？保罗说过这句话，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我们求主让那个印记，那个十字架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使人认出我们。第九节，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着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好，这里描述我越看圣经实在是越被震撼住，也越感动哈。包括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灵是非常幽默，有的时候很严肃，有的时候幽默中笑中带泪的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